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我是黑糖。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正声台北台第一时间播映之外，也在 Podcast 平台上架。那这个节目呢在最近得到了 Apple Podcast 前十名电影类的一个排行，这个成绩都要感谢大家的支持。那访谈了这么多电影人，我们都可以看到或感受到，其实这些电影人对电影一定有很多的热情，才会在这个行业里头。那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对电影的喜好也是一个来源。不过呢，其实呢，台湾的专业电影人有一半以上是来自于学院或大学里面电影相关科系的一个培养。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来介绍一下台湾的电影教育。那因为我自己也是台艺大的校友，甚至现在还在台艺大任教，所以内举不必轻，那肥水不落外人田哦。我们今天就来邀请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系的老师，台湾艺术大学是培育台湾电影人才最重要的园地哦。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呢，就是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系的系主任吴秀晶。最后一个单元声音的位，也要为大家介绍一部孩子追求梦想的电影《舞动人生》的电影主题曲。我们现在就来进行电影人的位。电影人的味，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欢迎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宾，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系的系主任吴秀晶。秀晶老师好。
哎，你好黑糖。
我知道你在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学电影制作的，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念电影？
可能溯源要到很小小，现在的青少年会去认定那些志愿梦想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在我的年代其实念电影的人是非常少的。
对，
我就是15岁的时候决定成为一个导演。
哇，这是什么样的启发？
很多，因为我爸爸也很喜欢戏剧、京剧，他常常看到电视的一些戏剧节目会跟我讨论，从小。那所以其实15岁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就是我决定想要往这条路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嘛。可是我就告诉我爸爸，他的回答决定了我的一生。后来当然还有很多的坎坷嘛，崎岖嘛，或是
这个路程，
对对对，
考验。
他想了一下，然后他就说，将来的世界我不知道会变成怎么样，但是对于你所做的决定，我永远支持你。
走到现在这个过程，再回过头来看，您觉得这个决定是对的吗？
这决定我想并不是只是影响了我，因为后来在我很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意外，我就进了学校。创作的人说进了学校好像你已经创作不了东西。
对，我们常常会被这样怀疑。
对，可是应该是我31岁拍了纪录片回家之后被请去演讲，然后大业大学的视传系突然就说，我们学生很喜欢你的演讲，你有没有办法成为一个 full time 的老师？在那个契机里面就决定了我进入校园。那刚刚讲说我爸爸的话对我的影响，我成为老师的这些年日里面，其实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就是 education is possibility， 所以我从来没有跟学生说你不可能。所以我觉得我爸爸的话坚定了我。当然我一直往电影的路上会有很多的样式，产业很多，可能成为的也很多，
位置也很多。
对对，但是我觉得那句话就会让我也成为鼓励学生的一个种子。
是，我跟秀晶老师一样都是创作者哈。那最后愿意在学校里面相对是比较受限的环境能够安身立命，真的一定要有一个很挣扎的一个过程。一开始就问您这个问题，当然是您在面试这些想要入学的电影系的学生一定会问他这个问题，对不对？那你们是怎么样挑学生的？
学生的本身其实都是好的，只是他有没有办法 真正后来走入这一行，好，或是将来的事情。可是在这边学习的里面，其实我们比较在意的是，不是他之前得了什么奖，高中的时候怎么样，
对，那个学习历程多丰富的，
对对对，其实比较在意的是他的思考，还有他的可塑性，还有他愿不愿意受教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常常讲，如果这个学生不愿意被教，再好的老师也没有用。所以其实受教育的本质在于他是愿意的，所以我觉得 open mind 还有自己愿意被塑造，然后去寻找可能性。那我觉得芝加哥艺术学院，你刚刚提到我的老师给我的最大一个影响，我记得我刚进了学校，然后他跟我谈的时候，我的 advisor， 然后他就指导教授，他就跟我说，我没有想要教你任何的风格或是我的风格，我想帮助你找到你的叙事方式。
哇，
那这一段话也是影响我很大。对，因为我每一个人有他的文法，你为什么要学李安学侯孝贤，他们就是他们啊，你可以成为你自己。
是，这个真的蛮不容易哦。通常老师都有自己的专业跟自己喜欢的风格，可是他却告诉你说，我没有教你成为我，我希望你可以成为你自己。那这个自己的学习经历，后来到了学校，老师也是用这样的一个价值吗？
对，但是我不得不说，其实我们相对来讲，台湾的教育，因为我在那个学校，我们是走的是 avant-garde， 是实验电影，是前卫电影，那当然可能性又更多了嘛。老师不能说你这样子怎么样，比较不能受限。可是回到台艺大，其实他们一直以来的传统就是剧情啊，所以有的时候在看学生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主观。可是我必须要讲说，做老师的最困难的，其实很多时候要去打破自己的主观，然后去问自己说，也许我不是他这样的人，我做不出这样的东西，可是这样的东西就不好吗？所以我们常常跟电影系的老师会谈说，我是不喜欢他的东西啦，但是他是可以的，我们会这样讲。
那因为老师自己也在国外的电影学院任教，那回到台湾之后，就像你说，台湾还是有我们很在地的一些限制跟一些文化的基础。那其实你自己也是纪录片跟实验电影的创作者嘛，那配合这样的一个环境跟文化，老师做哪一些改变，或者甚至有一些新的教学上的一些想法？
其实记录其实在过去的20年来，其实台湾有很多的纪录片教育，那很多的小孩很小的时候他就拿，因为就是数位化这件事情，然后所以其实整个的样貌有很大的改变，跟我们那时期就是你只能拿 Betacam 来拍片，好，然后那个很困难的或是很昂贵的年代里面的状况已经整个完全
不一样
了。对对对，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讲说，其实你阿嬷也可以拍片哦，你到底拍的片跟他有什么不同？所以其实我会觉得我们受到很大的冲击是这个东西，因为电影来自于电影以外的东西，所以如果这个工具整个降低了限制跟它的费用，所有人都在这个平台上竞争的时候，你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你还是固守，我是电影系，那完蛋了，你一定完蛋的，因为你太多事情不知道了。
所以老师在当系主任的时候，有试着要把电影系的这个所谓的领域或者学生的视野把它打开来，因为我在广电系嘛，我们相对就是跟着与时俱进，然后很多学生还是会很羡慕说，我当初就是想要念电影系，差几分没上，那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专注学好一个东西好像也是很酷的一件事情，所以老师也有自觉到电影系的学生在未来要有一些新的改变才行吗？
这是当然的，那是为什么过去5年在做主任的时候，我都会一直觉得如果我们可以请到业界的业师，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可以帮助我们的学生。电影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可以算是100多年以来它很大的影响的艺术，可是问题是说，当它的形态在转变的时候，如果没有跟业界就是这个时序，比如说平台啦、新媒体的东西进来的话，其实学生也会被淘汰，学生的观念会被淘汰。对，
是，尽管他们每天都接触这么新这么及时的一些平台数位内容也是，
对，其实我对于影片，其实我当然是热爱的啊。哦，从小的时候拍影片或是什么拍底片的东西，到我现在我常常还会拍底片的东西。可是其实我有一个东西可能跟电影系的老师不太一样。今天即使你用了电影底片拍，或是你用了35mm的机器拍，16mm的机器拍，那不见得你拍出来的内容就是非常好的。你只能说你用了一个昂贵的方式，可是 content 是什么？最后传递出去的还是 content 这件事情。
对对对，不代表你穿得很文青你就是一个文青了。所以那个电影人的思考跟他内在到底是想要传递什么，还是在戏上的教育很重要的一环嘛。
是是是。
那其实老实说，我们现在看学生很多的 YouTube 影片很有趣的现象，他们会去比较在台湾各大学的电影科系，主要就是北艺大、台艺大跟世新了。那老师过去5年在当系主任的时候，你觉得台湾艺术大学的电影系它最主要的与众不同的特色在哪里？
我还是觉得鼓励学生能够去挖掘自己的故事，自己就是一个独特的品牌，这件事应该是台艺大独有的。我想学习里面当然有很多的进步，因为思想的问题还有整个的业界的状况，但是我觉得台艺大会很鼓励学生是去 focus 在自己的 history， 就过往的事情。那这个东西会带来共鸣吗？会，我还是觉得会。那不过台艺大的电影系其实这么多年来，我在台艺电影系21年，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因为我们的学生其实来自于可能很早他就对电影是启蒙了，他来到这边的时候也很多的人，很多的学生他可能知道他不适合成为导演，可是他会很专注的学习录音摄影或是其他技术，他会很专心，那我会觉得或剪接，那我会觉得其实这也是培养出技术面的很多必须的，这个产业的必须。所以我们的校友不只是导演人才，其实还有很多是技术面的。
对，没错哈。那当然回到刚刚老师分享，就是你会特别要求学生去做自我探索，因为很多创作者都从自身生命的故事开始。我印象很深刻，您在课堂上的作业有很多是让学生去做说他们自己家的事，甚至是用比较视觉去介绍自己的名字，这些都还蛮有创意的作业。
12年前我接到大一的有一堂课就是电影导演基础，那时候其实我一直反复的叩问这件事情，就是说到底基础要学什么。很多学生都会觉得哦，你就要来教我嘛，哪一个导演是怎么做的，然后 SOP 在哪里，然后我要成为他嘛。可是不是啊，我就觉得这不重要啊，你应该先探讨你自己。所以我就有一连串的关于自身的叩问，那我的名字、我的家人、我的悲剧、我的未来，那有没有同学拒绝？很困难做也是有，可是在这10年当中，我就看到其实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太大了。
是，
家庭也造成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彼此的连结的问题，那都是现在我们作为老师比较辛苦的一点。
这个作业这个练习真的很棒，因为它真的不是只是做出一个作品或作业，它还是可以让孩子在这么年轻的时候有机会可以去好好的自我探索跟自我探视，去解决一些问题的源头，否则好像会跟他们一辈子。
我举一个例子很有趣，是我这个作业的第一届的学生，他现在已经在加州成为一个年轻的导演，因为后来他去南加大念硕士，他就说他在那边拍的，老师我还是拍我的悲剧啊，我的失恋悲剧到现在还没拍完。我说好，那你就继续拍。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一个工具箱，你去把这些东西收集，其实不是你就成做成什么或是成为什么，而是你知道你有这些东西。
对，在艺术大学任教，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些学生都心思非常细腻，情感很丰富，能够借由不同的创作形式去处理跟解决自己内在的一些需求跟问题，我觉得真的很难能可贵。那这也当然是老师很用心的部分。那刚刚我们都知道嘛，台艺大电影系培养出 很久以前，包括现在很当代，甚至未来很多很优秀的电影工作者，每个人都想当导演，都想要走金马红毯。那这个部分，老师会特别在戏上课堂当中给他们一些指引或开导，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当好导演。
其实应该这是也是我们产业面临的迷思，因为我们的父母觉得，哦，你要走这一行吗？很多父母就说，哦，所以你是不是能够
没做李安跳？
对对对，你要拿奖吗？你要走红毯吗？那所以其实这也给学生很大的压力。其实我在大一的第一堂课就会告诉他们说，这充满了可能性，有可能你可以成为导演是20年之后的事，所以我不能说你现在不行，可是你好不好先吸收所有老师可以给你的东西，然后你慢慢去捏塑你自己，然后整理你自己，有一天你可能成为。那你这么急的时候，那电影是哲学你要说什么呢？可能你文本太薄了，对，要不要想想。我还是一直会被他们挑战，他们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泼我冷水？对，我好不容易考进来了，然后我跟家
不让我试一试，
我跟家里革命，我就是想要怎样想要怎样。那我觉得这一代就是现在当老师更困难一点了，因为他们的父母会很 open，
对
对，尊重，对，不像我们那年代，
甚至每个人来都觉得我自己无所不能。
哦，对对，所以我会觉得怎么样去折他的意志，而不折他的自尊心，是很重要的。
哇，这个能力真的是现在的老师都需要具备跟学习的。
是，那意志力就是说，你就要这样吗？那我就说，如果你要这样，对不起，我不能够放映，因为你这样不对嘛，好，这样不好或怎样。可是他的意志力就要跟你
对抗，
对抗。如果你比较软，觉得啊，他会打我的平凉，好吧，那有什么关系呢？就好吧，就给他吧。
我们的软肋，
我们就会被约制，觉得说，为什么我要跟他处不好呢？那可是教育其实很严肃的事情，我特别认为教育是比创作更难。
这个是我当了导演进到学校之后发现更大的挑战。
是是是，我想黑糖当了老师也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创作的时候我们不用管那么多。
对
对，
也不用管观众喜不喜欢，反正我说了我喜欢说的事情。
是是是，你可以不喜欢不看我的东西，可是有我喜欢的观众会看我的。可是当你面对一般50个人，50个不同的家庭来的背景，然后你怎么面对他们？对，责任很重。
对，蛮不容易的。我相信电影系的老师一定都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心情，因为来到台艺大的学生，尤其是电影系的学生，都是全国各高中很优秀，对电影有很多想法的人到这个地方。那当然我觉得台艺大蛮不容易，就是最后还是产出了很多很专业不同的工作人员。老师会不会觉得很欣慰啊，当这些校友回过头来感谢你的时候？
其实我不会觉得我教了他们什么，我比较会觉得说，好像我陪伴了他们一段很重要的时间，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能不能成为一个混音师，可是他可能对于音效的课很着迷，然后他就带着睡袋，然后睡在学校，然后不断的帮学生做做做，然后可是他面临产业有问题的时候，他也会回来，我还是会跟他们有很好的关系，劝他说，那你就忍一忍啊，你就做这个吧，因为我看你，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做这个。当他得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他努力来的，我觉得我只是可能就在他启蒙的那一段，还有他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因为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这样子会不会成，我们只能说鼓励他说，那你要不要再试上，再试一下，
再坚持一下。
对对对对对，
哇，真的很不容易哦。其实我自己跟秀静主任也有同样的感觉，像这些学生孩子也是我们一种分身或者一些理想心愿的延伸，有时候是带着这样的心情。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情，你很难教下去，特别是如果你刚来的时候一定会还是有很多的挣扎，到一段时间，因为我觉得百年树人嘛，你要看一个苗可以长到一个树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那我觉得老师很不容易，是老师是被忽略的，某人得奖的时候他很少会说
谁来帮我浇水施肥。
哦，对对对对对对，他也是太多人帮他了，你不能说，哦，他不讲。可是这所有的问题都会来自于我们自己对自己生命的叩问，就是你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在校园，那你觉得价值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一个老师也可以做到影响比一部片子成功可能是更大更大。那个中间的差异就是我们自己要知道那个价值。
对，老师这些年来你在电影系这么久了，哪几个学生让你很印象深刻的，有没有这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很多啊，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混音师，对，那简峰书，他现在他已经离开中影，他也是得了，
对，也是非常业界非常有名的，
对对对，或是谢梦如，太多故事了。我只能说其实电影这个行业其实是会令人非常着迷。我常常讲一个东西是不见得你不适应不适合它，不见得你的人生就完了。我常常跟同学讲说，常常回来找老师啊，然后有的时候他们改了行去开了咖啡店或是去干嘛了，我还是跟他们说很好，我觉得你很好。我觉得电影应该是一个入口，相对于欧美学校他们看待电影是比我们更严肃，就更难考上，所以我们的电影因为没有考数科他就进来了，
靠分数排行就可以进来。
嗯，对，至少台大就是日间部是这样，跟国外其实他们是吸收一流的精英去做那个最需要花费非常多的电影来讲的话，我们的电影教育其实大家好像都有一些机会那去尝试，会比较这样看待。
是我们电影系的师资呢，在您当主任的时候有没有针对这样的环境或者这个新的世代，老师有些什么样的规划跟安排？
其实我已经教27年28年，我第一个学校，
你的青春都在那里。
对对对，我第一个学校是在四传系7年，然后后来来台艺，你看21年，所以你看，我比较欣慰的是说，可以跟那些校友，他们都可能就是开花结果嘛。那可是他们因为我的邀请，然后他们愿意说这是我的母
回来贡献。
对对对对，因为今天老师配菜太低了。然后他们其实也非常忙，可是我会觉得他们愿意回来这件事情就是表示这个系是有传承的，我是回来我原来受教育的地方教课，所以他们也会有一个责任感跟传承感，那我会觉得这是最珍贵的，
就不一样，跟其他老师就不一样。
对对 对, 对, 对，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就好像这样的一个 school 是可以继续下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系可以继续培养。
所以也就是说你来台艺大念电影系的话，你会发现你上面的老师呢通常都是你的学长姐，他们会用很用心很要求，而且会用过来人的一个姿态来引领我们的学生。
这个有好，当然也有不好。好处就是他很了解跟他很像的这批人，那不好可能他没有从一个外面的角度再来看，所以其实我们的师资是两面都有，只要是很好的业师，等8个月等1年持续联络我都不 care， 因为我觉得太难得了，
是
他愿意花一点时间来给学生，完全不在于收到的什么，那我会觉得这就是奉献，那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
对，因为一个系主任能够真的真心为学生着想，去找到他觉得最棒的老师，求才若渴三顾茅庐，这个是你来台艺大会感受到，就是这个学校这个科系为学生所做的事情。那最后我们要想请主任分享，就是还是有很多新兴学子，当然台艺大电影系就是在全国唯一的几个选择，你要怎么样子分享给他们，如果你将来想要念电影甚至做电影，要做好哪一些准备才能够踏上这个梦想的轨道，不会出轨？
我会觉得其实应该保持一个非常开放的心胸，对自己非常诚实，不要轻易放弃。刚刚黑糖有问我说会选择什么样的学生，当然会倾向选择态度更好的一点的学生。态度好不是讨好老师，而是态度好是他愿意被责这件事情。那所以我觉得不要轻易放弃，也不要轻易觉得你想一步登天。山很高，慢慢爬。刚黑糖说出轨，可是我觉得去了别的山也没有不好。如果电影是电影以外的东西所构成的，那你就去吧。
需要更多养分跟机会。
是是 是, 是，你去旅行了，对于你后来登的山也好处。这样想。
虽然时间很短，但听完吴秀清老师的分享，你是不是很想认识这个老师呢？想的话就来考台艺大吧，我们现在大学部硕士班还有博士班都在招生当中。今天谢谢吴秀清老师在百忙当中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谢谢老师。
谢谢黑糖，谢谢。
今天声音的味呢，要来分享的电影原声带是《舞动人生》，那主角是一个11岁的英格兰男孩叫 Billy， 他非常热爱舞蹈，但是他的爸爸希望他像男孩一点可以学拳击，可是 Billy 呢遇上一个芭蕾舞的老师，在老师的偷偷的训练跟安排下，他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芭蕾舞者。那电影里面的这个音乐跟舞动感非常的强，可以说也是可以提供很多孩子在求学过程当中去探索自我而且必看的一部很励志的电影哦。那这部片呢也让主角得到了英国奥斯卡的最佳影帝，里头的音乐也非常的丰富。我们今天又来分享的主题曲 Get It On， 这是英国的摇滚乐团暴龙乐团的代表作之一。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黑糖。喜欢我们的节目或者有任何想要跟我们分享或者跟来宾提问的，都欢迎到 Podcast 平台来留言给我。电影里的黑糖味，我们下次见，拜拜。